先开金本，第二页啊，第二卷的第二页啊，第二卷的第二页，第五行，从第八小段看起。昨天将如是两个字简单的介绍出来了，虽然说得很简单，但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！不仅如是两个字，我们要回归自信，即使全部的《金刚经》字字句句都要知道啊，这样去领会，这个受用啊就大了。我从相上来看呢，是阿难尊者身作佛讲时候的自称，回归到自信当中，就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常乐我净之我。我们凡夫执着这个身呢，是我，比较智慧高的，很聪明伶俐的，他晓得这个身不是我，于是误会把这个能思维、能想象的这个称之为我，这都是错了，都是分别执着。我的定义在佛法里面说的很多，最要紧的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主宰的意思，一个是自在的意思。如果我们从这两个意思来观察，就知道身里头没有我，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里面也没有我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主宰是自己做得了主啊，我们这个身生老病死刹那刹那在变化，做不了主，这里头没有主宰。能够思维想象的这个念头啊，我们讲心啊，那个念头也在刹那变化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又生，生生灭灭的，不能叫它停住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里头啊，也没有主宰的意思，更没有自在的意思，这哪来的我呢？可是佛告诉我们，真的有我，也就是说，真有主宰，真有自在，真我啊！真我是什么呢？真我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 永恒不变。真正做得了主宰的啊，永恒不变的，这是佛啊。所以常乐我净，那个我是真的，这四个字都是真的。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啊，说实在的话了，常乐我净这四个字啊，在我们凡夫身上没有，四个都没有。凡夫的妄心里面，那个心就是念头啊，妄心里头也没有啊，这四个字决定找不到的。那么到什么时候有了呢？佛告诉我们，法身有这四种德，常乐我净；般若里面也有四种德，解脱里面也有四种德。法身、般若、解脱，佛门里面称为三德密藏啊，三德密藏的都具足这四德啊，所以有真我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，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心佛众生是相上有差别，性是一个，体性是一个，所以啊，这个我回归到自信呢，常乐我净的真我。我们念佛人从清净心里面是真的啊，清净心里面的就有真我了，破空间障碍。超越空间了，闻要像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所说的，梵文文字性，凡夫这个耳根都向外攀援，所以被外面沉浸污染了清净心。佛菩萨比我们高明，他的文呢向内，他不向外啊，反文向内是文自性。所以他们呢不但是明心见性，而且是究竟圆满的证得自性，他会用功啊。我们读这两个字啊，不要想到阿难尊者身坐念如是佛闻，读到这个字就想到自己切实用功的诀窍，这才真正得利益了。下面呢是一时，世事古今不利当念，三际心不可得破时间障碍。初学佛的同修往往在经典上看到这个一时，总是免不了啊有疑惑啊。阿难尊者这个记性呢那么好，凡事经历一次永远不会忘记，为什么在记经的时候 而不把这个时间写清楚，啊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释迦牟尼佛在哪里讲的？啊，这不是叫我们一看就很清楚、很明白吗？啊，他没有记载年月日时，含糊笼统，说个一时，啊，这是很不能叫人心服口服。殊不知阿难尊者说的两个字是别有用意呀，啊！啊，这是佛门常讲啊，它有名义在。时间实在说是个抽象的概念，尤其世尊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印度并没有统一，像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一样，许许多多小国家。那么中国呢，算是不错了。啊，在夏商周那个时候啊，虽然每个小国都是独立，但是他有一个盟主，啊，有一个大国为大众所尊敬的，啊，都用他的立法，啊，所以中国这个历史上的纪元呢比较上好办。印度没有这个情形，啊，没有一个在国际上得到大众啊尊敬的这么一个领袖，因此每一个小国都有他自己的立法，这个立法不统一啊。而世尊当时讲经说法，可以说是周游列国。每个地方的立法都不一样，纵然阿难尊者记出来了，我们也无从考证，啊，没法子考证。像现在我们这个世间所用的立法，啊，我们现在想用的阳历，大概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。那么在中国有农历，啊，在这个亚洲的西面呢，阿拉伯国家有回教历，这个历法都不一样，啊，月份日期都不相同，啊，现在我们要记载历法，要记哪一种历，几月几日，不但是费事，后人真的无从考证。这个一时的意思深了，啊，一时是真的，给你讲年月日时那是假的，啊，那个不是真的，一时才是真的，啊，一时什么呢？一心，一念之时。如果你能够到一心了，不但前面讲空间超越了，时间也超越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时分跟方分，我们在白法明门里面讲的方分就是空间，啊，时分就是时间，属于不相应刑法，啊，这个分类的什么分在不相应刑法，不相应刑法就是它不是刑法，它也不是色法，啊，于心于色都不相应，可是呢它的确是从刑法色法里面产生出来的一种抽象的概念，没有实体呀，啊， 抽象的概念了，啊，时间跟空间都是一个抽象概念，啊，都不是事实。事实是一真法界，一才是真的呀，二就是假的了。啊，这个诸位一定要记住啊，一就是真的了，所以到一心呢，到一念呢，时空通通突破了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你就完全明了了，那叫真相大的啊，完全明了了。涉世古今，这是讲的时间啊，我们时间呢通常讲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，过去啊还有过去，有过去现在，有过去未来，现在呢有现在过去，现在现在，现在未来，那么这样就变成九世了，加上根本的那个意思叫世世。世世古今不离当念啊，就在这一念之间，一有分别执着就变成三世，变成世世。如果离开一切分别妄想，就是一真了。啊，一真是诸佛菩萨的境界。啊，设法界是没有见性众生的境界。啊，我们凡夫没见性，声闻没见性，缘觉没见性，全教菩萨没见性，啊，这些人住在设法界里，因为他有妄想执着，啊，离开妄想执着，那就入一真法界了。三际心不可得了，这是世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四识的真相啊。啊，三际是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这个三种心都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真心哪有过去未来？没有。啊，有过去未来这个念头，你要警觉到啊，你用的是妄心呐，不是真心呐。啊，所以突破了空间了。现代的科学家可以说相当的聪明，他们根据科学仪器的观测，依照数理来推论，知道空间是多元次啊，那么也叫多因次啊，所谓是三度空间、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啊，科学家证明有十一度空间存在。从理论上来说呢，空间是无限的度数，理论上说。而佛法里面告诉我们呢，确实是这样的啊，空间呢确实是无限度数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个现象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产生的。你看看我们的妄想多少，一切众生的妄想加起来有多少，然后你就晓得这个时空的原次 是无量无边呐、啊，这么来的，一念要归了缘了，啊，这一切妄念断了，就恢复成一念了，一真了，这个多元次的空间就不存在了，恢复到一真了。这个道理大乘经上讲的很多，科学家能发现不简单的 啊他虽然发现呢，他不知道如何突破空间啊。科学家说过，假如有能力突破空间，可以回到过去，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，那就得大自在了。佛法里面有，佛教给我们用什么方法突破呢？用禅定啊，就是说你要知道多元次的空间是怎么来的，你了解它的原因，你把它的原因消除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啊，多元次空间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来的，那么你要是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这问题就解决了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的世界实在说是不同的空间啊，这个诸位要晓得，因为我们也常听到古人所讲啊，这个念佛法门往生呢，是生则决定生呢，去则实不去，这话怎么讲法的啊？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呢，那你就会点头了，正确的空间的突破啊。西方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是在不同原次的空间啊，所以生决定生啊，去没去，空间转变一下了啊，就好像那个电视荧幕一样的，那个频道换一换，荧幕没换呢，还是那个荧幕啊。啊，生决定生，西方极乐世界现前了，娑婆世界不见了，西方世界现前了，啊，还是这一个一真法界里面吧，没有离开一真法界。一颗一真法界就像荧幕一样的，这个就是事实的真相啊。因此一时的才正确，这个在中国有很明显的证明啊，学佛的同学大家都知道，隋朝末年，天台山的智者大师读《法华经》，读到药王本四品啊，他老人家入定了。定中啊，他到了灵鹫山去了。释迦牟尼佛在那里讲《法华经》，他还进去听了一座，出了定啊，回来告诉大家，世尊灵山一会呀，现在还没散呢。这是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了啊，灵山一会还没散。实际上呢，他在这个定中突破时空啊，回到过去了啊，回到一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那个法会啊，他参加了。那这个一时对我们来讲希望无穷啊，释迦牟尼佛讲金刚经那一会啊，也没散呐、啊。只要我们能够做到一时啊，你就可以参与这个法会了。 啊，所以这个一了是一心的时候。你看这个念佛堂里面啊，老师父啊就教导我们一心称念要一呀、啊，啊，不能二心念三心念那不行的，那个没有感应的啊，一心称念就有感应了啊，不但是世尊这一回没散，一切诸佛的法会呀都没有散过啊。底下一阶佛，在四相上说，这个是主讲的人啊，六种成就啊，主讲的人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我们见到佛像，听到佛名，如何把它融归自性？自性天真佛也，天是天然，不是造作的，本来就是，真是不假了。啊，世尊在许多大乘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佛这个话是真话了，不是妄语，也不是赞叹我们夸奖我们，不是的，是事实真相，本来是佛，现在呢变成凡夫了啊！为什么变成凡夫呢？是你自己不敢承认你是佛，不敢当啊，是这佛，哎呦，不敢当啊，这是啊，你太客气了啊，你不敢当，不敢直下承当，这叫迷呀，这叫颠倒啊。佛是绝的意思，绝而不迷。见到佛像，听到佛名，就提醒自己，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都需要觉而不迷。这是佛的意思。觉性呢，是本有的，啊，这个不是外来。我们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是第一个老师，我们叫他做本师啊，也就是说创教的这个老师啊，我们尊称他为本师。我们自称为弟子，这个关系很清楚啊。啊，我们跟佛的关系，师生关系，佛是我们老师啊，我们是他的学生啊。这样的称呼只有在学校里有，只有在教育里面有，宗教里头。所以佛教是教育，佛教不是宗教啊。我们用宗教的心态来学佛，你所得的很有限，你得的利益是宗教的。所以第一个观念 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清清楚楚。佛的名号就是他老人家教学的纲领，佛教导众生。前面我们谈到应激施教，就好像医生这个大夫给人治病一样的，因病而药，你害的是什么病我给你什么药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啊，这个时代是一个大时代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呢，12000年、啊、我们就以这12000年做一个阶段，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众生，大毛病是没有慈悲心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大毛病都是自私自利。都是损人利己，所以佛的名号上啊标上一个释迦。啊，释迦的意思，要用我们中国话来说，就是慈悲的意思。啊，反正能忍，仁慈啊。我们要以仁慈的心看待一切众生。这个是释迦的意思。那么另外一个大病呢，我们的心不清净，妄想很多，执着很重，心不清净。所以佛的名号上用一个摩尼，摩尼就是清净的意思，寂灭的意思。所以念到这个名字呢，我们想我们要修清净心啊。清净心怎么修法呢？金刚经上所讲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。你看应无所住，就是摩尼的意思啊，而生其心啊，就是释迦的意思啊。释迦叫我们生仁慈的心啊，摩尼叫我们心的清净寂灭，应无所住，无住生心啊，就是释迦摩尼啊。千经万论啊，不离这个宗旨啊。世尊真的是苦口婆心，种种善巧方便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会听啊，听了之后啊，要能够回归自信啊，这才有用处啊。一个法子会了，样样都要会，那才行啊。哎，这一个会了，那个不会，那你不算是真会呀。啊，你们看到我叫我净空法师，你的心净了没有啊？空了没有啊？你能够从这个名字上马上会不会，你就得受用啊。如果你认为啊，净空法师是那个人，与我不相干呢，那你一点用处、一点受用都没得到。所以你就晓得，这一法通了，一切法都通啊！啊，世间哪一法不是佛法了？都是佛法了。如果你不会呀，《金刚经》《弥陀经》《华严经》《法华经》。 哪一法是佛法？都不是佛法。会了都是，不会都不是。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。宣慰国是当时释迦牟尼佛讲经的一个都会啊，设为大臣，设为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叫丰德啊。这个注解里面我们念念啊，即照圆融，自性圆具之丰德啊。这个都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名称呢？丰啊，是说它物产丰富啊。用今天的话来说呢，这个都市啊，可能在当时是印度一个经济中心啊，经济很发达，非常富有，所以用丰。德呢，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文化水准很高啊，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很多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社会两个字的意思在今天来讲就是经济文化的大都会，是这么一个意思。我们看到这个地名也要把它回归我们自信里面，有无量的智慧，这是德啊。有无量的能力，那是丰啊。真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，何其自信本来具足啊，我们的真心本性里面一样都不缺。师尊在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智慧是德，德相是丰，我们自家本具，所以前面是即照圆融。即则是丰啊，照则是德啊，照是智慧，即是清净心，即是体，照是用。但是照也可以说是体，即也可以说是用，即跟照啊互为体用，因为它是一二二二而已啊，它是一桩事情，一体之两面啊，所以可以互为体用啊。到什么时候我们即照的性德能够透露出来，能够得到受用，先从即上下手啊。你看这个菩萨六波罗蜜也是这个顺序，禅定后面是般若啊，禅定就是即，般若就是照啊。我们要这样去修法， 我们念佛实际上呢就是用的这个功夫啊，念佛的目的是要达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见性了，一心不乱呢就放光明了，啊，就能够照见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佛法无论是大乘小乘，修功的总原则总方向呢就是这两个字，啊，世尊以无量的方便教导一切众生，方便虽然多门，方向是一个，目标是一个，啊，这个就是总的方向，总的目标，所有一切方便门都是从急照里面开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度到社会呀，啊，要回归到自信之功德。起数皆故多言，这是世尊讲经场所之所在，犹如我们今天呢在此地讲经，今天不是在社会国，是在新加坡，不是在奇树戒孤独园，是在佛教居士林，啊，他这个道场为什么叫奇树戒孤独园，啊，这个里面呢有一段很长的故事，啊，我们把这个统统免掉了，因为讲故事啊要讲一个重点呢没什么意思，啊，浪费时间啊，诸位可以参考，这个参考的书很多很多，是齐陀太子啊，舍卫国的齐陀太子跟须大多长者啊两个人发心提供了这一个道场，供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们在这个地方修行弘法，啊，两个施主啊，两个施主原本呢发起要邀请佛陀到舍卫国来讲经弘法，就是这个须大多长者，须达多的外号人家叫他戒孤独，啊，因为他很慈悲，啊，家里面呢很富有，常常照顾，啊，贫穷孤独之人，啊，这是一个大慈善家，啊，所以人家送他这个别号，不叫他的，啊，戒孤独长者，都这么样称他称呼他，这是个对他很尊敬啊很赞叹的一个称呼。那么他邀请释迦牟尼佛来，但是世尊的常随众有1255人，加上世尊一个人呢2256个人，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啊，不是接待几个人，要接待这么多人，那一定要找一个相当宽大的地方，啊，来供养佛，这才表示尊敬嘛。那么长者到处去看了一看呢，就看中太子的别墅，啊，这太子别墅是个花园别墅，啊，很宽敞，啊，与 园林也很美，那个房屋也够用，啊，1200人住下去了，可以能住得进去。就跟太子商量，啊，买他这个别墅，来供佛。他买的时候，太子就问：“你买我这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要供养释迦牟尼佛。”太子也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是何人呢，他也不知道，就给他开玩笑。听说你家的黄金很多，我这个园子卖给你可以，你黄金铺多少我就卖给你多少，黄金铺地。结果都长者他就很认真，回家去开了仓库就搬黄金，就来铺地。太子一看到这个情形啊，非常惊喜，就问他：“释迦牟尼佛到底是什么人？你肯花这么大的代价去请他？”他就把释迦牟尼佛简单跟太子一介绍，太子听了很欢喜，功德我们两个人做，哎，不可以你一个人做。这个结果的长者说：“不行，我要一个人做，我家里黄金还够，可以铺满你的园子。”这个太子一想的时候就没法子了，他说：“如果你要不让我参加，好了，我地卖给你了，我这些树木花草都是我的呀，我通你要不肯弄我后座，我全部把它砍光，那一砍光变成荒地了，就没有意思了。”结果都这才答应，好，我们。